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耶稣他所行的奇迹。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所行的奇迹呢，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他不但是指的在人性方面、生理方面的治愈，同时呢，更指的一个很高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神学的意义。在上个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过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些体验。今天我愿意跟各位再稍微详述一下我的其他的更奇妙的体验。之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经验呢，主要是让各位知道，就是天主基督徒在西方他们所用的一句话，说天主的手在今天并没有比过去短，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是全能的，他无所不能。我现在愿意跟诸位谈一谈，那就是关于我在过去这段时间对于所谓的圣灵同祷会的一点点的研究。由于去年我曾经获得了天主给我的治愈的神恩，先自己被治愈了以后，后来呢，天主赏赐我治愈别人的神恩，包括生理和心灵各方面的。那么现在跟诸位谈一谈在生理方面的。我自己给好多人负手祈祷过，当中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西班牙在中美洲服务的神父，他是道明会的神父。这位神父曾经到了东方来，那么这位神父呢，他全身有病，他已经70高龄，是由他过去的一个本堂的教友介绍到我这里来的。这位高神父告诉我，他过去这几十年来，他全身风湿关节痛。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清楚，风湿关节痛是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麻烦。有时候酸痛起来的话，不晓得怎么办，能够在床上打滚的。我想这位神父的痛苦几乎到了这个地步。第四被引荐我的时候呢，我问他，我说你到底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说他的手臂不舒服，所以我给他负手祈祷。在他感到有酸痛的地方给他负手祈祷的差不多十来分钟之后，他已经有了反应，他就觉得很酸很痛。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神父你最好躺下来，因为可能时间长一点躺下来的效果会比较好，按照我的经验是这样的。他躺下来之后跟他负手大概有半个小时之后，他整个脸部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当时我问他说，我说神父现在是不是觉得很酸很痛呢？他说是的。我说那非常的好，因为在书上我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听起来蛮矛盾，有点彼此互相矛盾的，但是呢实际上是经验告诉我们是非常的对，也是好的，那就是叫做在好转前的恶化。所以当时我就安慰他说，我说你继续的忍耐片刻一定会很好。结果将近一个小时的祈祷之后呢，他站起来，他说哦，他好舒服好舒服。所以他几十年来的酸痛几乎已经好了 80%。 再过了几天以后，第二度到我这里来，我当时给他负手，后来又有不少的教友他们有一个祈祷会，所以我去给他们一一负手的时候，后来就没有看到这位神父。那么这位神父在我的房间床上躺得蛮久的，旁边一位他的教友李先生在那里陪伴着他。后来从李先生的口中得知，就是这位神父啊，高神父第二次在治愈的过程中，他说他身上的那个筋几乎是爆出来的，那表示他过去的病一定是相当的重。那么那两次祈祷过后呢，他几十年的痛苦一下子完全消失掉。当时我就问他，我说神父，我说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参加圣同道会多久了？他告诉我，他说大概有20年。他说过去他曾经听到过有圣神充满，有被治愈的情况，但是自己向来没有这种经验。他告诉我，那次他本来要到墨西哥参加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大会，听说几万人要出席的圣灵同祷会，但是呢他当时身体非常的虚弱，所以呢他就放弃了。所以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本来你要到墨西哥去参加国际性的同祷大会，但是呢天主却在这个地方跟你相遇了。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哦，他的病都好了，所以 后来整个人变了，所谓的变就是本来是非常没有力气衰老，但是他的病被治愈了以后呢，整个人恢复了活力，现在回到了中美洲去继续他的工作去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那么另外有一位82岁的老修女，这位老修女她曾经在初学院当过神师，初学导师，我过去只是见过她，但是跟她不熟。在一次他们修会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老年深修完了之后呢，也请我谈谈关于圣灵充满的经验，我替他们做了一个解释，并且告诉他们到底祈祷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到底怎么样。第一次的祈祷，他们有差不多20几位的修女接受了这个很平和的祈祷，他当时就感觉到有热热的一种反应。那么第二度再去的时候，他大概经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他突然间告诉我们，他说奇怪，我站起来突然间好像我长高了许多。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过去20几年来，他的脊椎啊，他的背部是驼背，他说如负千斤之重。你想想看，一个老修女个子很矮的，背负的那么重的一个千斤之重啊，那是多么的不方便。但是因为他有圣德啊，他并不抱怨。第二次的祈祷，他站着以后几乎整个站直了，所以他才会感觉到好像说他整个的人啊长高了许多。这样的一个事实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还有一次呢，有一位先生，这位先生是在中学里面教英文的，这位先生是一个老教友，他说他有心肌梗塞，而且他的背部呢长着一个像鸡蛋那么大的一个肿瘤，医生说不能开刀。那么当时我因为祈祷的经验不很多，我说好，我给你试试看。我给他祈祷，那就是把我的右手放在他的胸前心脏的地带，然后左手放在他的背部，给他祈祷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他说哦，他说全身酸麻痛，到了全身发热。后来我说那么你躺下来效果更好。再经过差不多半个小时躺在那里，站起来之后他告诉我，他说现在我整个的气跟血都通了，觉得非常的舒服。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但是我相信他的情况一定慢慢的在好转当中。那这是关于生理方面还有很多的这种情形，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不是特别的介绍的。我们现在稍微听点音乐，我们待会再继续谈谈另一方面，那就是心灵的治愈的经验。我先跟诸位谈的是所谓的心灵的治愈。我们知道很多的病，特别是心理或者精神的病，要看大夫的话要花好多的时间，花好多的钱，但是效果还是蛮不好的。但是在祈祷当中，如果天主愿意的话，圣宠能够超越这些心理或者精神的障碍。我印象深的就是在几个月前，因为我开心灵讲座每个礼拜一个晚上，在讲座开始之前，因为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做的这种治愈祈祷的服务，在那里生理心理的治愈情况很多，真是感觉到圣神的无限的让人惊奇赞叹。我印象深的一次呢，就是一位50几岁的太太，这位太太呢过去因为她开汽车撞车了，所以她的脚踝坏了，所以前几次的治愈都是属于生理的治愈。我印象深的就是那次的祈祷完了以后呢，我给别人副手，他一个人坐在他家的门外，就是进门的地方。我那时候突然间想到应当给他做第二次的副手，这一副手的时候马上看到很强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胸部那个气充得非常的满，好像整个的气球胀满了一样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可能心灵治愈在开始发生了。 然后我再到别的地方去看其他的教友，这时候突然间他跟我招手，他说神父，你像爸爸一样的，好像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好不好？我当时在想，一定是跟他父亲有关系。好了，我第三次在副手完了以后，后来到结束的时候，他跟大家分享，他说神父啊，我过去几十年来总是觉得我爸爸不爱我，但是我就找不出什么原因。今天你第一次给我副手的时候，天主在神事当中，在意象中让我看到了，就是天主把我带回到的我出生在医院出生的那一刹那。他说当时我被生下来的时候，我不能够呼吸也不能够哭，所以他们一直打我，因为他全身都发黑了。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哭了，但是就在哭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爸爸离他越来越远，他爸爸往前走，但是回头一直在看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爸爸不爱他。好的，当他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我第二次正好去副手，那一定是圣神的带领了。一副手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而且奇妙无比的就是在往后的这个礼拜当中，他说那个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提醒他，那就是他爸爸的声音。他说，我如果不去的话，你就没有妈妈的，我如果不去你就没有妈妈的。这时候他才了解了，当时爸爸越走越远，一直回头看他，是因为妈妈那个时候难产，所以要急救。但是爸爸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懂，所以爸爸没有解释。但是那天的祈祷，天主当他回到的最原始的那一刹那，那当懂得是因为爸爸要去让他妈妈急救，而并不是爸爸不爱他。就在那一刹那，五十几年来的心结终于打开，他现在心情非常的愉快。这里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一个孩子不要以为说那么小他不懂，因为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告诉我们，当精子与卵子结合，有了生命的开始，天主同时也给了我们灵魂，有了灵魂的话，就有了所谓的意识。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在美国过去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这位妇产科的医生是100%赞成堕胎，因为人口的压力的关系。但是呢，后来看的一部纪录片之后呢，他后来180度的转变，他决定坚决反对堕胎。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纪录片是当一个孩子在母亲的胎中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们把它拍成每一个过程都拍成一个片子。也因此呢，他们看到就是当我们用手电筒去照，他透过母亲的肚皮去照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看到灯光他会躲闪，表示他已经有了一种感觉，那就是因为他已经有了灵魂。所以呢，他后来坚决反对堕胎，主要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刚才那个太太五十几年的心结终于打开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个就是心灵的治愈。那另外有一次也更奇妙，听众朋友大概不容易相信，但是这是事实，也就是说心灵的治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修道院里面的一个团体的院长，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到团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正好有几个神父在对着一个神父使一个眼色，好像说叫他告诉我些什么，但是那位神父却按兵不动，我也不晓得他们到底是什么秘密，他不肯讲。所以后来从旁边的人的口中才知道，他的母亲刚刚过世。我觉得蛮惊讶的，一个神父应当也是性情中人，母亲刚过世他应当有所表示，但是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的。那我想这位神父因为我认识不久啊，也一定是有人格上面的一些偏差。后来有一天我给团体中的一位修士在祈祷的时候效果蛮好，我就告诉那位神父说，你要不要来教堂里面看一看。他来了，他马上拿玫瑰经替那位修士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他早日康复。我看他当时好像蛮能接受了，我就问他，我说某某神父，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一个祈祷呢？他说好啊。好了，给他副手祈祷以后，他身体开始有一些反应。后来那位修士结束了出去了，我说你出来一点，这个地毯的地方比较宽阔，这样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后来他往中间移了以后，他整个的在地上可以讲是像打滚一样，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我知道他曾经背部一定是受过伤，后来从他口中证实了，他说他以前连坐连站连躺都有问题，所以第一个生理的治愈，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的断断续续的在哭了，那我想一定是心灵治愈。等到差不多一个钟头结束了以后，他起来以后，他整个人变了，他本来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变成非常的喜乐，开始跟我们分享谈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些什么呢？那就是说，今天天主圣神还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当然他愿意借着谁的手来完成他的治愈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唯一能够讲的就是我们心中应当充满的一种感恩的心。我在过去这一年半当中呢，的确是帮助了很多人，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因着他们的治愈，他们的整个的改变，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天主圣神在今天呢还是非常的活跃的，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向他不断的祈祷的话，他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很神奇很神妙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也许会问，为什么在过去一千多年来教会看不到这样的情形呢？我曾经看过两本书，里面提供了很好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因为在初级教会圣神降临了之后，神已经在我们教会中出现，我们去读圣经可以看到很多的奇迹发生，宗徒们教友们他们也都能够有这种神恩治愈。但是后来我们教会把它制度化的，特别是后来教会呢理性化的，就是用希腊的哲学来解释天主的话语，因此呢我们教会的信仰变成很干很干的一个信仰，因此我们对感性的东西我们不但没有去重视，而且我们排斥它。像比如今天有时候最难接受这种圣神的治愈的还是我们神父，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信仰完全理性化，那么这点我是觉得蛮可惜的。那么现在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的时候，诺望二三世他当时呼求圣神再度降临，所以圣神开始有活跃起来。所以自从过去这将近三十年来，圣神在全世界各地呢借着不同的人在行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就说这些不可能，这些是乱来，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必须要一个很谦卑的心，一个分辨的心，因为有很多的确是来自不好的东西，但是有更多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就是错失了跟天主相遇的机会了。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您。